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从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看到以色列王国的情形，他们败在亚述人的手中，亚述王就把以色列人掳到异国异地去了。现在我们来读经文，列王记上第十七章第七节跟第八节。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条规。其实神已经十分的容忍他的子民，自从所罗门死国家分裂的时候开始，200多年来神一直的给他们许多的机会回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可是他们不肯，他们仍然拜偶像，习以为常。所以神很清楚的指出，因为他的百姓坚持的要拜偶像，离弃他，所以神就容让他们遭受到亡国被掳之苦。接着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高岗上，在青翠树下所行的，都是可憎恶的事。他们放纵情欲，目中无神呐。神曾经因为迦南人拜偶像和不道德的行为，而就把他们赶出去。虽然现在这一班人是神的子民，但是神又岂能容让他的子民在这个地上做同样可憎恶的事呢？神绝对不能够容忍，所以他准许亚述人来把他们掳去。接着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七章 第十三节的经文，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接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在北国以色列方面，神差遣先知西西亚、以利亚、米盖亚、以利沙、约拿、阿莫斯和何西亚。而在南国犹大这一方面呢，神又差遣先知约珥、以赛亚和米迦等。后来还有拿鸿、哈巴姑、西番雅和耶利米，每一个先知都同时的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回转归向神，不离开所行的恶道，他们就必定要遭受神严厉的审判和刑罚。让我们再读第十四节，他们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不信是他们最基本的罪，人类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不信神。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一个社会，我们所接触到的人民，有的是无神论者，是把神逐出人类和历史以外的。更可悲的是，有一些教会中的人，我们竟然在他们中间找不到神，因为人所崇拜的不再是神，而是人。让我们来读第十五节的经文，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北国以色列被掳亡国了，南国犹大又怎么样呢？现在让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这里说，犹大人也不遵守耶和华他们神的诫命，随从以色列人所立的条规。耶和华就厌弃以色列全族，使他们受苦，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以致赶出他们离开自己面前，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作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陷在大罪里。其实南国应该以北国为鉴戒，吸取他们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可是南国犹大却无动于衷，仍然不肯悔改。是耶罗波安首先设立的金牛犊，使以色列百姓陷在拜偶像的罪中。我们再来看同一章十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的经文，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接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直到今日是指着到写列王记下的那个时候，当亚述王把以色列人俘虏之后，他就把其他各地的人植入以色列的国土之内，并且称北国以色列为撒玛利亚。新约圣经中所提到的撒玛利亚人，就是亚述王将别处居民植入这地之后，他们的后代。撒玛利亚人的由来就是这样产生的。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第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这一段经文。有人告诉亚述王说， 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使他住在那地，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尼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然而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尼亚人所造有丘坛的殿中。北国的收藏就是这样，本来是属于神子民的土地，现在混杂了各处的人，因此在婚姻上也有异族通婚的事。自从以色列王国之后，这十个支派就再没有聚在一起了，他们分散到各地，过着流亡的生活。上一章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民被亚述所俘虏，原因就是他们悖逆神、疑惑神和藐视神。可是在同一个时期之内，南国却出现了一个少有的好王，他就是西西家。从现在开始，我们所看的只是南国犹大的历史，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亡了。为什么神还要保持犹大，不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跟以色列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呢？这是因为犹大国有一些好王，他们是专依靠神带领国家复兴的，所以王国的命运还没有那么快就临到他们。在十个好王之中，西西家是其中的一个，而事实上他是在大卫王之后最好的一个王。现在让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这里说，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个恶王，可是他却有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的儿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到，西西家的母亲必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是一位敬畏神行公义的，所以他才能够教导出来一个敬畏神的儿子，不照着他父亲所行的恶，乃是行耶和华的义。西西家的母亲是雅比。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然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对象，他先除去国中的偶像，然后才带领复兴工作。这里提到摩西在旷野所举的铜蛇，就是民数记第21章所记载以色列百姓仍然在旷野的时候，摩西所造的那一条铜蛇，他们仍然保留着放在圣殿里面作为一种纪念。可是后来以色列人竟然把它当作神去敬拜它，他们不但没有他们祖先的信心，因为当日凡是被火蛇所咬的都必须用信心仰望那铜蛇才得存活。现在以色列人 他们不但没有信心，而且还去敬拜这一条铜蛇，因此这个铜蛇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已经忘记了这铜蛇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4到15节用铜蛇来比作自己，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铜蛇所预表的在耶稣身上已经应验了，可是以色列人却从敬拜神转而去敬拜这条人手所造的蛇，你看是多么愚昧。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神可以在过去用很多不同的组织、运动、方法等等，但是这一些绝对不能成为后人所崇拜的对象，否则就等于以色列人拜铜蛇一样。本来是给他们留为纪念的，让他们回忆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他们却慢慢的将这一些变为神去拜他，这是不对的。西西家是一个体贴神心意、了解神很深的一个王，他知道人民若要真正的归向神，就必须先消除这些偶像。如果偶像一天还在，实在是很难使他们专心一致的敬拜神。虽然西西家这样做，可是会遭遇到很多人的反对和非议的，但是西西家知道他所行的是合乎神的意思，所以他也毅然的去行了。同样，我们今天也必须先打碎偶像，才能够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第18章第5节跟第6节的经文。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西西家是继大卫之后一个最杰出、最合神心意的王，之前没有王比他，之后也没有可比他的，他是跟大卫最相近的。由于他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很得神重用，而他的事迹或者说他的功绩是分别记载在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和以赛亚书这三卷书之内。好，我们现在来读第7节到第10节的经文。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沙，并加沙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第4年，就是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7年，亚述王撒麦以色上来围困撒玛利亚，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被攻取了。西西家是一个有勇气的王，他倚靠耶和华得着力量，永不灰心。在他的命令之下，犹大国能够有力量背叛亚述和攻打非利士。在西西家之政的第6年，亚述王撒曼以色攻占了撒玛利亚，北国被攻败了。当北国被亚述灭亡之后， 犹大国和亚述国就成为直接对垒了。他们之间再没有任何的篱笆阻挡，西西家的境况自然就十分危机了。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第十八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亚述王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基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这里是重述以色列人被掳的情况。西西家尝试着背叛亚述王，但是不成功。因为不成功的缘故，所以他就要承担罚金。好，接着我们来读16节到19节的经文。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基差遣塔尔探、拉伯沙利和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他们呼叫王的时候，就有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瑟波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他们。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亚述王希拉基利以大军来恐吓耶路撒冷，拉伯沙基尝试着从两方面来恐吓西西家。我们看20跟21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呢？才背叛我呢？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拉伯沙基推想，西西家必定会去求助于埃及王，于是他就嘲笑埃及，说他是压伤的伪杖。跟着拉伯沙基又尝试着用另外一个方法挑战，让我们来看第22节。你们若对我说，你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当西西家除去丘坛和祭坛的时候，在希纳基利看来，他以为西西家是除去永生神的祭坛而已，他并不晓得西西家这样做其实是洁净神的地图，将异教的祭坛和偶像完全除去。好，接着我们看第23节的经文。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这是一个极大的侮辱，是对犹大军队实力的一个挑战。第26节，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并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 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犹大人全都集合在耶路撒冷的城墙那里，他们看见并且听见事情的发展。于是犹太的官长就要求拉布撒基用亚兰话对他们对话，但是不要用犹大话，因为他们不想让百姓也听见他们对话的内容。可是拉布撒基不但不尊重他们的请求，并且出言侮辱犹大国的百姓。拉布撒基的傲慢和他所说的话令犹大的官员们都十分的伤心难过，他们无言以对，默默地走了，回去向西西家王报告。然后列王记下第十九章，我们看见西西家向神祷告，而以赛亚先知也向他说预言。可怜的西西家王，他能够做什么呢？那么他祷告神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明天我们要继续的讲下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次的时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样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我欢迎你来信。